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川普再对中国出重拳，对华政策是否全面转向，马来西亚变天为何让中国一带一路再度受挫。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网上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先来看看美中最新一轮贸易摩擦。美中贸易前不久才宣布停战，白宫这个星期却在商务部长罗斯访华之前突然对中国祭出重拳，除了将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还将在6月底之前宣布对中国投资美国科技产业实行限制，并缩短对一些中国公民发放签证的有效期限。与此同时，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也在本周通过了加强外资监控的议案，目标直指中国。那么川普在美中贸易问题上变化多端，是故意让对方摸不着头脑，还是因为他缺乏一致的战略？美国和欧洲纷纷采取行动，加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和限制，这对于中国获取外国技术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首先请程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如何看待川普政府本星期宣布的这个针对中国的加征关税的这个措施？您觉得这是对一个星期前刘鹤访美之后双方协议的延续呢，还是说美国的政策再度逆转？为什么中国说这个事是出人意料，但是也是在意料之中？先听听您的想法。
川普宣布加征关税呢，我觉得不是政策逆转，而是交锋的延续。要回过头来看中国目前的做法呢，它在对美贸易谈判上采取基本方针是且战且退，少吃亏少认错。具体来讲，就是尽量保住对美国的出口，同时改变它的进口的来源国，增加从美国进口，减少从其他国家进口，然后对不伤大局的那些进口商品减少关税，同时呢，在侵犯知识产权等重大问题上呢，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双方之间呢，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交锋，不会在短短几个月里解决问题。中国说是意料之中，应该是对持久战早就有精神准备。说出人意料呢，好像是要表示一下中国的委屈，这也是其中应有之一。
好的，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问题就是，既然我同意不是川普政策的逆转，但是呢，它本来上次中美方和中方的宣布就是不一样的，大家注意到没有？美方只是暂停，而不是说是全面停止贸易战了，而中方马上说是双赢了，我们就贸易战不打了，一片乐观的生态，它实际上都是给各方面的听众听的。所以说，我想这一次，它是美国方面，一方面是要斩断中国一直以来通过某种拖延的方式，把某种那个大的危机逐渐的通过软化的方式、拖延的方式来解决。我想这是中国一贯的做法。现在川普的手法是，我就不让你有这个时间。另外一点，当然大家也注意到的是，和朝核问题有一定的相关性。我想，因为川普才不久刚刚通过断交信重新掌控了朝核问题的主动权，我想他上一次为什么要暂停，恐怕也有一点是他还是需要看看习近平那方面能不能给他起一个正面的帮忙的作用。现在他不需要习近平帮忙了，而且发现习近平不是正面的因素，甚至是负面的因素了，所以他就是杀来了回马枪。所以对各方面说，看起来是来得很突然，但是我想他还是有他的内在的逻辑的。
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想川普这个宣布对500亿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主要瞄准了中国的高科技的产品和产业，这里面有三重目的，两重目的是短期目的，还有一重是长远目标。短期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6月2号到4号，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要到中国去谈判，就对前段时间所谓的美中贸易框架协议进行原先是定量要进原先是定性的，现在要进行定量的这个落实，要有细节。那么显然中方出现了又拖延的迹象， 再次想通，因此呢要增加美方的谈判筹码。另一个短期的目标就是6月12号在新加坡要举行美朝峰会或者美朝韩峰会，预防中共再次作乱或者是捣乱破坏这个峰会，因此美国提前亮剑或者举剑也是震慑，这个对中共也是震慑，希望他不要在美朝峰会上捣乱。再一个长远目标就是美国这个要保持它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势力，这个领先的实力，而这个要击退啊中共方面的这个超限战，在高科技领域所谓中国制造2025或者是其他一些计划，都是打算要这个暗示这个抄袭剽窃盗版美国的技术。因为习近平的话就是用不对称的战争去赶上美国，用不对称的战术战略去赶上美国，因此美国对此不得不防。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现在目前的大部分媒体都是把注意力呢放在中国对500亿美元这个产品的关税上，但是不少的分析人士认为呢，其实针对中国投资设限是一个更为重大的进展。那么您怎么看呢？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知道欧盟这个星期呢也通过相似的议案对中国的投资呢进行审查和限制，您认为中国最近几年来的哪些做法引发了这个欧美的这个共同的担忧？
我觉得现在啊，这个我们关于美中贸易争端的这个讨论啊，在很多媒体上呢，大家都把它看作是一个单纯的贸易问题。那么确实，表面上看起来，美中贸易争端和世界上发生过的很多起贸易争摩擦呢是类似的。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中美这一次的贸易争端有个很大的特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很少有人认真展开讨论，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对中国投资设限。这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和其他与美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国家不一样的，就在于中国出于民族主义宣传、还有动员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对美国不仅仅是在从事经济竞争，而是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并举，两者互为表里。那么在经济层面上占尽便宜之后，再集大国的财力强化军备，形成了对美国的压力。如果熟悉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相关历史的话，那么会发现说，目前的中国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在珍珠港袭击之前，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当时日本的对美外交和贸易关系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对美国而言，随着中国最近几年在这个军事竞争方面的这个举措越来越明显的时候，美国不可能再单纯的从经济层面看待问题。所以美国目前和今后的很多措施并不是单纯着眼于经济上的互相对等的，还包含着防范中国战略意图的这种用意。虽然美国政界没有人明确去表达这一点，但是潜在的共识现在是越来越清晰的。
嗯，好的，陈贵德先生，您的看法？
呀，我想这个当然是主要是这一点，就是关于美国的知识产权问题的保障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是个核心的问题，因为中国现在在这个整个的世界市场上，它有它的一直现在还没有完全衰退的，就是它的劳力的低廉的工资、低人权的成本、环境保护的比较低廉的成本等等，这些方面它和其他国家相比确实是有优势，但是由于它的制度性的困难，它不可能取得科技上的创新。如果它通过某种办法，例如盗窃知识产权、市场化技术等等等等各种方式，取得了最高的科技成就的话，使它能够盗窃这些科技成就的话，它的所有的因素加起来，它是对在竞争中它会有某种优势的，它会胜出，从而横行于世界，包括军事上，刚才小龙先生谈到，包括各方面，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我觉得川普看到的这一点，我现在川普政府越来越看重这一点，大家注意到他过去比较最重要的强调的是贸易平衡的问题，但是现在在科技这个知识产权问题上，现在冒出来成了第一位的问题，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我们看到美国跟欧盟都是采取的措施呢，就是对中国对外资的这个投资进行审查和限制，尤其是对高科技这个公司的这个收购。那么陈伯鸿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对，因为欧盟跟美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 面临一个市场不对等的问题，就是按照美国的说法或者欧盟的说法，就是中共奉行了歧视性的这个知识产权政策或者是市场政策，对美国的企业、西方的企业是歧视性的。这个歧视性就包括在中国的投资和企业可以完整的收购美国或者是欧洲的企业，甚至呢这个整个核心技术转让。但是当美国和欧洲去中国投资，却股份的限制，不仅有股份的限制，还被胁迫转让知识产权。说这个企业层面，由于在西方企业层面跟政府层面是基本上是脱离的，企业是自主行为，不像中国那样是跟这个政府发生密切关系，政府在背后支持国营企业去做工。说美国西方的企业单独行动的时候是出于一个短期的考虑，接受中共的胁迫，说给西方造成巨大的这个经济的损失和真空。在这样的情况下，欧盟跟美国非常一致，但是欧盟在跟中共这个较量过程中呢，它的实力不济，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欧洲经济不景气，那么外资上有一定程度对中国投资的依赖，再一个在进口商品上有依赖，而欧洲是一个这个很重越来越重的福利社会，社会负担很重，因此在这个中欧贸易这个较量中呢，这个实力不济。但是现在美国是唯一可以在实力上，在贸易实力上这个跟中国去较量的一个国家，而且如果美国在这轮贸易战中占上风的话，那么就遏制了中共的这个扩张势头，在贸易上不守规则破坏规则的这么一个势头。如果美国这一轮的贸易谈判或者贸易斗争如果退缩的话，那中国那就得势了，中共就得势了，不仅会压倒美国，而且压倒欧洲，压倒全世界。它现在已经是第一出口国，第一货物出什么供应国，还有很多国家都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如果用这种不对等、不公平、破坏世界规则的方式行动下去了，中国模式流行于全世界，那对整个世界经济都是一个灾难。
好的，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说到美国和欧盟对中国采取一致的行动，我们知道美国从今天就开始对加拿大还有欧盟的这个钢铝产品呢加征这个关税，引发这些国家的这个强烈的不满，而且表示呢要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那么美国就有人担心的，就是美国在和中国进行这个贸易战的同时，应该和欧盟等国家呢是携手合作，但是现在川普的政策呢却是和盟友这个分裂，那么他们觉得这个不利于应对美国最大的这个贸易对手中国。那么让我听听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我刚才谈到了，其实它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它背后涉及到中国的国家战略的定位问题，就是挑战美国，实际上潜意识里是把美国作为加强敌意。那么美国的应对当然也是这个建立在对中国这个意图的判断之上。但是美国和欧盟以及加拿大、墨西哥这些国家，他们之间是贸易摩擦，贸易摩擦本身并没有很强的政治意涵，也没有对抗的潜在因素。所以虽然表面上美国对欧盟、加拿大也同样和对中国一样实行对部分钢铁和有色金属产品的这个增加关税，但是这个性质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于加拿大还有对欧洲国家，这只是纯粹的贸易纠纷。这种纠纷历史上从来就有，也不至于引起国家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
好的，我想听听这件事，也听听陈伯空先生的看法。因为美国还是有很多分析人士批评川普政府呢，这样会导致美国和欧盟的这个关系紧张，从而也影响对于中国的这个策略。那么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但从表面上来看，看上去是这样的，就给人感觉好像是川普四面出击，好像四面为敌，会不会四面楚歌，不利于集中目标解决这个中国这么一个主要的贸易对手的问题。而中国方面呢，也会利用这个做宣传，在国内的宣传，我们看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网立即跟进了大量的报道和视频，表示美国全面开火，好像不只是对中国，也对这个欧盟、加拿大、墨西哥采取行动。这个宣传对中共是有利的，至少在国内可以稳住他的阵脚，表示美国针对的不只是中国，那么显得好像中国政府还有点底气。但事实上，我们套用一句中国共产党熟悉的语言，那就是说，这个美国跟欧洲、加拿大、墨西哥这种矛盾啊，是叫做什么呢？人民内部矛盾。而美国跟中国这种矛盾叫敌我矛盾，说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美国的经济危机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美国和欧盟发生的这经济问题跟日本发生经济问题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是就文明国家、民主国家总是通过一种规则和机制可以商讨，最终得到妥善解决。但是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明确的这个破坏这个世界这个经济秩序，违背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甚至这个在破坏政治规则，比如朝核问题上的谈判，这个破坏政治规则，在全面破坏的情况下，美国跟中国的这个敌对关系，就是简单一句话，你中国要不要遵守规则，要不要履行你入世承诺的问题。而其他国家不是，因为美国川普政府的判断是，川普因为美国是世界上 平均关税最低的国家，他的判断是整个在跟国际这个经济交往中都在吃亏，夸克集团的这个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做法呢，是企业得到好处，而是美国本身没有得到好处。说美他试图收敛这个政策，使这个美国呢这个财富回去美国，让美国再次强大，不可避免的跟所有的国家有一定程度的矛盾。但是我相信美国跟欧盟、加拿大、墨西哥都会妥善的解决问题。其实跟加拿大、墨西哥的谈判非常顺利。而且跟日本、韩国、台湾那些谈判，很多都已经解决了问题。
好的，
不像中国，中国里面是拖而不决。
嗯，说到中国这个拖延政策，我想听听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这次川普和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啊，在美国的国会民主两党都引发这个强烈的关注和非常多的这个评论。那么给人的感觉就是美国的朝野呢，都对于中国在贸易谈判中的这个拖延战术啊，失去了耐心哈。因为历次谈判好像中国都是口惠而实不至。那么你觉得中国这个拖延策略，就是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中国这个拖延策略，你觉得这种拖延的策略还能够用多久？对美国，
我想对川普来说有点失效，因为川普他本身就是有点不按常规出牌的那个对手，所以说中国好几次被打懵了，例如就是这次关于朝核问题上，好多事情上都是这样。我想对川普来说，川普他是常青做这个谈判，他认为他对谈判有相当精到的把握，我想在这方面他确实是有他的道理的。不过我要回个我说，所以说这个拖延战略，我相信在这里恐怕会受到很多阻拦，而且这一次罗斯能不能到中国去，恐怕都是现在在中国造成了中共内部的争论，我想现在都还有些未定数。不过我还是想回过头来谈一下刚才说到的关于欧洲和那个中国局势，就是现在川普似乎是，我觉得有一点还是川普的政府，就是有时候川普本人啊有一个全面出击的这样各个方位出去全线出击的多线作战的这方向，有时候我觉得还是要考虑盟友和竞争对手之间的这个差别，这个差别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你尤其包括这次退出像伊朗的那个协议和这一次比较全方位的出击的话，恐怕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值得考量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全方位的在非常关键的和中国弄的时候，这样引起欧洲的有些离心离德，还是恐怕又会有些长远的影响。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这次川普白宫刚刚宣布的对于中国的这个措施哈，很多中国民众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川普政府计划缩短对某些类的中国公民发放的这个签证期限，以后是一年的期限。那么他的说法呢，是用这个来对抗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其实我们知道到美国学习高科技的人呢，来自全世界各地，那么这些人很多也都是把这个技术呢带回自己的国家。您觉得为什么川普政府要单单把这个签证的限制用在中国学生身，就是某些中国学者学生身上哈，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有效的制约中国盗窃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一个有效的方式？
是不是有效现在无法判断，但是我想这个现在只是对高科技的一些敏感领域的学生方学者缩短签证，并不这个妨碍其他领域学术交流。然后刚才主持人问到说是为什么只对中国，我刚才前面也提到了，因为全世界现在只有俄罗斯和中国把美国做假想敌的，你已经被别人当假想敌了，他的各种战略目标都是以美国为针对对象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可能把它和其他那些国家相提并论，所以中国自己选择了以美国为假想敌，为了国内宣传还有意识形态动员上的需要，那么这方面的后果中国是自然就必须要承担的。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那么我们再提一下川普就是在这个应对中国的时候呢，在美国媒体中一个报道的一个重点，就是比如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大的主流媒体不止一次的这个报道呢，川普家族在中国的利益哈，尤其是川普宣布要放这个中兴一马的前后，他的女儿伊万卡在中国获得新商标哈，这个事情在美国的媒体引起不少的报道。那么到底是巧合还是中间有利益牵扯，大家并没有说，但是至少这种巧合本身呢，就已经有些让有些人 质疑。你觉得川普家族在中国的利益是不是可能影响他的对华立场？我想听听您自己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五月份发生了几件事情呢，确实让人呢就众说纷纭啊、这个泥斗丛生。那么这个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在这个川普当时5月13号说要跟习近平一道努力结束中国中兴公司的运营困难，说是有员工失业，是否要恢复这个公司的运营。这方面说的时候呢，当时在印尼发生一件事情，说这个中国政府啊投资一个跟川普家族相联系的一个项目，什么主题公园呢、或这一类的，当时有个姓陈的印尼商人跟中国政府关系密切，那么有5亿美元这么一个阴影在那里。接着呢，在这个中美达成所谓框架性的这个贸易协议的同时呢，又传出伊万卡在中国的商标连续的获得批准5项或者是7项。那么伊万卡商标这件事情呢，其实它总共已经有30多项商标获得批准，因为中国是商标侵权最严重的国家。那么伊万卡也好，川普也好，中国叫特朗普哈，他们的名字被人盗用，产权被人盗用是个长期现象，因此批准他们的这个商标完全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在中国来说，批准商家要提前1年半申请，通常周期最快9个月，迟到1个半月。那么伊万卡这些商标很多是在2016年、2017年就提出了申请，说这有可能是一个巧合。那么这个印尼这件事情呢，这个现在还不能完全解释，但是如果说这里面存在着利益输送的话，如果川普家族结识这种利益输送的话，那这个问题会在美国相当严重，那是比通俄门还要严重的政治事件，足以让川普这个倒台或者在卸任后受到追究。但是也有可能是中方单方面的炒作，是为了把这个伊万卡的商标或印尼的一个项目拿炒作起来，给川普难堪难为施加压力。结果川普这次采取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撇清，就说可能恼火了，对中共这种单方面的放风和炒作感到很恼火，实际上就说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那是你们自主行为。那么就说采取的这个500亿这个信众也是给中共的一个警告，就少做小动作。
好的，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那么我现在来介绍几条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陈小二的观众朋友，他说这个美国对中国打打停停呢，一方面是中共不守信用变来变去，川普无奈不得不用这种方式，另外一方面呢，他说美国制造业的回流，外国资本的回流呢，是川普任期内的重点，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的逐步改变，从绥靖向强硬国度，保护美国本国企业和知识产权，美国的对华政策呢，其实早就有准备要变了哈。另外一位叫暮色月恒的观众朋友，他说白宫的加税声明似乎可以看成是美方代表团再次出征北京前的战略轰炸，为谈判争取心理优势，其实还有再次反转的可能，那就要看北京态度如何了。还有一位叫长川的观众朋友，他说那个崩溃论是中共自己提出来的，邓小平多次说呢，如果中共崩溃对西方如何如何不利，他说西方本来也不想中国经济崩溃，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中共用种种不正当的贸易手段想把西方特别是美国经济给搞崩溃，这就让问题的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与其我中国崩溃不如你美国崩溃。还有一位自称天安门上太阳落的一位观众朋友，他对习近平的这个执政呢有些评论，他说习上台之后四面出击四面碰壁，相信习近平如今精神上面临的困境就如文革初期少年时的他自己，从习对709律师群体的持续打压和对各类媒体的封杀可以看出，习近平没有丝毫的宪政法治意识，从习近平最近针对芯片产业受挫以后的发狠式的大跃进宣言可以断言习近平没有丝毫的科学常识，由此可以推断习在某种程度上还是1966年夏天就卷进文革的那个红色巨婴，他从来没有长大。还有一位自称中原不正的观众朋友，他说造不出芯片却能造出强大的互联网防火墙，造不出手机屏玻璃却能造出几十秒扫描13亿人的人脸识别监控系统，这种人类逆进化或者说人类的奇葩现象只能在中国找到答案，一切的技术发明创造都围绕着一件事儿，就是管控监控维稳天下苍生，这是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陈奎德先生来评论一下中兴问题啊，因为中兴问题其实我们已经讨论了多次，但是我们知道这次谈到美中贸易战的中兴问题是逃不过的，这一直是这一波美中谈判的一个中心议题。那么美国制裁中兴的一个重要措施呢，就是宣布对 中心的措施就是要改革这个中心的高层的领导团队。但是我们知道，熟悉中国体制的人都知道哈，对于国营企业来说，其实换一换领导班子这个意义根本不大哈，对，只能骗骗美国人而已。所以我想听听您的评论，就是为什么这次美国的朝野都非常普遍的抨击这个川普放中心一马的这个做法？当然美国也有人说，让中心倒台对于美国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反而伤害美国自己的利益。我想听听您在中心问题上您是怎么看的？
实际上中心事件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啊，实际上已经实际上的达到了它的某种经济效果和心理效果。我想这一点是，所以说，而且现在又颁布了很多，包括限制，包括中心在内几个五大企业的种种限制。我想的话，刚才提到的是说，川普为什么很多人对于川普对中兴事件这个事情有这么大的这个，因为中兴事件涉及到了美国的安全问题，涉及到了很多重要的问题，而且也好像表现了一种川普似乎在这个事情上老是犹豫不决的。但是我同意，就是说是什么换领导人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什么用的，对中兴来说。但是中兴事件它本身成为一个焦点，成为一个讨论，中兴它已经使中国的真正的经济实力，包括它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都有了重大的展现，在全世界说明，像前一段时间中共自己鼓吹的，包括往中国的有些五毛鼓吹的，中国怎么样可以和全世界最大的美国可以平起平坐，可以挑战美国等等，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实际上这个心理效果已经达到了。至于中兴事件本身，卖不卖那个他的那个芯片给中国，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非常重要的了，因为卖给他实际上那个技术并没有给中国，还是，但是呢，美国这些如果是不卖给中国的话，不卖给这个固定的原来的老顾客的话，还要重新去寻找新顾客，当然是可以寻找得到的，中国受的损失当然要大得多，但是美国这边也有些企业会有些牢骚的。所以说中兴事件我觉得作为几次多次炒作以后，它已经达到了它的功效。我觉得我现在不大看重中兴事件在整个事件中间的核心地位了。
好的，陈晓东先生，我想最后我们因为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我们从一个总的这个大的这个图形来看，就是到目前为止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呢，今年已经经过了几轮的上下的这个波折。那么你如何从总体上你来评价这个川普政府对应中国贸易的这个成败？你觉得从长远来看，美国国内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政治气候是不是已经成熟，就是说推动美国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真的是要对中国动真格的，就是不再像以前让他有任何的这个拖延的空间，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美国现在当然战略是蛮清晰的，就是不再让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名义继续占美国的便宜，美国够。至于美国对中国的谈判策略呢，主要主题是两个，一个是贸易赤字，一个是知识产权。但是美国能够施加压力的主要手段只有一个，就是关税。那么这个关税问题恰恰是中国最担心，就是中国担心对美国的出口被压缩。我觉得中国政府不是在采取单纯的所谓拖延，中国政府是在挤牙膏，就是他不会一次性让步的。出于政府形象和对内宣传的需要，他每次都是美国施加压力以后便做一点让步，然后一直等到美国再度施加压力，他才会再挤一点牙膏。所以这个过程自然而然会很长很长。我想说一点，就是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变化，它有一个更大的背景，那就是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的一个重新认知。所以现在中国只看到了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那么美国看到的是美国制造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陷入空心化危机，这已经好近20年了。那么美国的就业呢越来越依靠服务业，而中国因素就是造成这个局面的一个最大很大的原因。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美国经济会变成一种依靠国债发行为生的大国，最后必然因债务危机而经济崩盘。所以美国现在实际上是在自救，是一种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一种反思和自我调整。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中美国现在的这个各种做法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那么奥巴马时代最大的错误就是把经济全球化给神圣化，不许批评它。实际上商品制造当然可以全球化，但是全球化的最大麻烦就在于就像欧盟那样，他想搞欧洲大同， 最后的结果是导致各国纳税人荷包里的钱变成跨国大锅饭。左派看来那是个很好美好的理想，但实际上现代国家面临的，如果纳税人钱包里钱变成跨国大锅饭，那就是现代国家的底蕴。
嗯，好的。
中国现在是把房地产泡沫解脱还有实现经济复苏的希望放在那个新的经济发展计划上，前提是继续获得西方技术，特别是美国的技术，同时要抢占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市场。那么美国的策略其实也蛮简单，就是你要技术可以，但你金融市场第一不能与军事上与我为敌，不然我就不卖；第二你不能白拿，更不能偷偷仿制来骗钱；第三你必须开放市场，不能让贸易上只准你赚我的钱。这是美国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的核心准则，中国在道理上不容易反驳，但又不想多让步，所以中美贸易争端将是个长期课题。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想刚才有几位这个观众也讲得很好，其实美国面临的问题跟中国人民面临的问题一样，中国人民提出的要求跟美国政府提出的要求都很同，就是对中国政府来说，我们不需要你做什么，只需要你不做什么。比如中国人民要求中国政府，你不要封锁互联网，不要逮捕维权律师，不要这个压制言论就行了，不是要你做什么，不要你改革不改革，因为你不做什么，中国的民主进程、民主化进程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同样道理，美国政府的要求，刚才美国这个白宫发言人也说了，就是两条，要求中共呢遵守世界贸易规则，这个做公平贸易，另外就是停止盗版美国知识产权，全部的努力就在于此。说中共方面这个节节抵抗，就是为了守护他这个既得利益而已。说这个有个象征性的事情，就是像中共反复抱怨美国不给出口高科技，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跟中国的89年六四事件有关，现在都29周年了。那么当时六四事件之后，美国和西方给了中共很多制裁，大多数取消了，有一两条没有取消，其中一条就是不能出口高科技和军事技术给中国政府，因为他可以出口给周边其他国家都可以，因为出口给中国，中共是拿来监控自己的人民和迫害自己的人民，就好像现在中兴公司的技术拿来做天网工程监控人民一样。所以说这个然后回头来看这个中兴公司的思想也很明确，就是中共一直奉行一个满清的政策，师夷制长技以制夷，就是为什么美国要限制这个一些部分留学签证呢？因为你学到这些，中共是搞了人海战术，这个间谍战术，美国这个限制就是知道你在把美国的技术拿来不是做好事，而是动机不纯，不仅是对美国不利，而且对中国人民不利。所以这个中兴公司是这件事情的一个龙头，如果抓住了这件龙头的话，我对中共来说是卡住了这个咽喉和脖子，但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是有福，也是一个有利益的和一个解救的事情。因为中兴公司所做的事情一直是对中国人民不利的，那就是天网工程、天眼工程。包括最近一个副教授发表了几句对宪法修宪，就这个被开除职务、开除党籍，其中一点就是说教室里头安排了这个监控设备，当然有学生中的特务在监控，说这些监控对中国人民监控是用美国的技术，美国的参议员卢比奥就说了，用美国的技术去监控中国人民，这是最大的伤害。所以我想对中兴公这件事情，美国朝野都会阻止。
好的，因为这部分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到此就准备结束这部分讨论。那么在结束讨论之前，我想再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富达的观众朋友，他说呢，我要纠正一个概念哈，他说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中共的崛起。他说中国的崛起应该是红利在民，中共的崛起呢，红利都在中共官僚的手里面，中共的崛起是自由世界的一种灾难。一位叫傅正辉的观众朋友，他说有人开玩笑说呢，美国的市场就像荡妇，总是给的太多呢，也要的太多。不过要是荡妇一旦觉醒，想讨回公道，那就是大麻烦。他说如果有人想继续占便宜享受好处，那就得规规矩矩、光明正大。当然在自己哥们和家小面前还是可以继续吹牛，说我不过使出两三招，对方就彻底服软，我们听着的人保证忍着不笑，还给你热烈鼓掌。还有一位叫 Wester Va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所有的嘉宾呢都没有看到川普对盟友实施钢铝关税的实质。他说中国是全球钢铝过剩产能的总源头，但直接输送美国的产品呢并不多，而是通过其他国家，包括欧盟和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他有一个背景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说加拿大很多的钢铝企业都已经卖给了中国国企，或者中国持有很大的股份。好，有关美中贸易的新波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马来西亚变天为什么让中国的一带一路受挫，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